好，时间到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开始。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把陈国志牧师带到我们中间，跟我们有一些分享，让我们看到真的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有这样应该有这样的传福音的使命，这样的托付。恳求你也借着今天的分享，也帮助我们更加来理解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可以既明白你在万事中掌权，更知道我们应该对你有何以的回应。也求你特别保守今天的分享和讨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主日学，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一期的课程，认识我们的信仰。那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第六课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认识神的作为，神的计划。那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就是究竟什么是我们所讲的神的计划啊？这个神的计划这个词，是我们从哪个层面来分享介绍它？我想，这个词可以用在不同的方面。那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呢，是有一些的特定的角度。我们讲的不是说神具体在整个的世界的历史上，或者在救恩的历史上，他究竟做了什么我们所分享的角度不是这个，不是说这神的计划不包含这方面。我们今天所讲的呢，也是我根据这个参考书里面神学家大家把这个讨论的话题限定一下，他说神的计划是他促使万事万物得以确实成就的永恒性抉择，这是埃里克森这位神学家大概来稍微的做一些限定，说他是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事情，究竟讲的是什么内容？那这个涉及的内容呢，大概就是说关于神如何让各种事情发生，这里说神他促使万事万物得以确实成就。这个提到永恒性抉择，就是神在上面有决定。那么以及就是人在这样的神的计划中回应的一个角色人是怎么样去参与？大概讲的内容是有哪些事情，我们生活中碰到的事情是神所决定的，神又如何来使这样的事情能够确实的发生？人的自由在神的这样的决定中，是否可以得到体现？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一些相对的主要的内容。可能不是说，或许有些人看到神的计划所想到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个，但是我想是这是我们从讲的系统神学的角度，是神学家所热衷所探讨的一个话题，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很多联系的一个主题。那这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接下来的分享。那么我们提到说，刚刚分享说，一个是神来决定事情发生，另外一个是人怎么样在里面来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中，人是不是有自己的自由？那我想现在就跟大家来分享，然后大家也可以来参与，是你是否认同神预定一切事情发生？我们还是这个一般最开始提的问题，让大家比较敞开的分享，你是怎么来认识和了解？你现在的看法是什么？都可以分享出来仍然我们不是去限定谁讲的对，谁讲的错而是帮助我们通过这样的分享，更加清楚来了解究竟圣经所启示的这样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去建立这样的联系大家有没有谁在这方面有所体会，有所思考，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吗？你是否认同神预定一切事情的发生？有没有现场或者线上，大家都可以打开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也是有些时候这个探讨会非常的激烈。没关系，我们都允许。
我们已经想象到，所以不会意外。因为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俩人就有很多的讨论，对，所以大家尽管可以畅所欲言。
点名啊，
点名。
点名来 Sam，
我记得明明知道很多事情，我觉得不是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有一股力量是 above my control，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神是神有预定，但是他给我们一些自主，还是给我们有一些空间，但是大方向是不变的。
嗯，神的大方向是不变的。所以啊，三个提到的神的大方向不变，那小方向呢？
case by case，case
by case 就是根据情况而定。嗯啊，其他人呢可以顺着 Sam 的思路再想，也可以说你如果跟他有不同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
对，
都可以。你是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是不是一切事情的发生就是神所决定了，事情就要这样发生？
我觉得就是说，神预定了就预定了，如果他没预定就没预定。
神预定了。再多讲点可以吗？就是这个你说的神预定就预定，没预定就没预定，这个再能不能再讲的更细致一点？
就是神可能他是预知所有的事情，但是他不一定预定，但他预定的一定要发生。
嗯，对，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说神预知，神知道，但是不是他提前决定，提前知道，但不是提前决定，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吗？
对，神的计划，按他的计划去做的话，他一定是要预定嘛。那有些事情，就是说他所预定的事情，比如说基督的救赎，然后主的再来，这些都是他的宏观计划当中的。那么具体你个人如果是不遵守神的旨意，或者是不悔改，那是神是知道，但是他不是说让你赶紧改过来呀，你必须得按我的方向走啊。我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人的情况，那不一定是说要干预到你的情况，但是对牵扯到他的计划那一部分，他一定要去按他的计划去执行。至于你顺还是逆，那是和他还是神，可能是就是神是预知，但是他不一定说按照一定要按照他的心意你去做，你可以不按他的心意去做，但是结果是你承担。这我自己的个人理解了，就是不是说
哦，没问题，都好，嗯，对对。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角度，就是说看起来好像分成两部分，一个部分是说一切是跟神的心意吻合的，是神预定，就是说一定是照着他的旨意去发生的。那另外一部分呢，就好像是刚才 Sam 提到，可能是给予了一定的自由的空间啊，然后你可以去有一些事情的怎么说一些。发生的可能性的一个余地，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神他都知道，所以刚才就像提到用了一个预知这样一个词，但并不代表这些所有的可能性都是符合神的心意，是神所这个决定要让他一切发生，或者说可以这样的来描述。
嗯，
嗯， 嗯，对，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角度。对，
其他人呢畅所欲言啊，没关系。
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说，成为基督徒是你的决定还是神有拣选吗？拣选跟预定有一点。
对对对，
那我在想说，既然我成为基督徒，那成为他的一部分做工，或者说，我想神他一定有备案，那他我今天我做我不做，成不成为基督徒，其实呢并不会影响到他的，就不会影响到他的那个整个计划，而是说他让我有机会去参与。
嗯嗯嗯。
这是我的
信号。对，很好 ，Sam 的分享，然后提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拣选的概念。今天我们可能会涉及一点，就是跟救恩相关，是不是神拣选我们，神主动来决定谁得救，谁不得救？但是这一部分可能会提及一点点相关性，但我们可能在更后面的课程中会更细致的来讨论这个关于具体的救恩中的拣选，这个是跟神的。这样一些预定的计划是相关的，但是我们会单独留一个时间更细致来分享。对，很好的分享。其他人呢？
我觉得可能是要先问一下这个预定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指的是神预先决定让它发生吗？还是怎么样？如果是说就是神预先决定这件事情就会发生，那么就是说这个答案如果是认同的话就非常危险，就觉得这就是不信主的人经常问的一些问题，就是世上的灾难啊，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很残酷的事情发生，他们会问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神为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回答就非常的危险，就是说如果是认同的话，那么就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并不是神知道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并不是神预定要让它发生的，而是就是说人的罪，人的堕落，然后所引起的结果后果，而并不这个后果并不是说神预定让他有这样的后果，而是人的堕落自然而然的一种必定要受的一种结果。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是说神预定就什么事情如果有什么起因，他会预定这个结果一定是这样子的，而不是说这个整个的事情的发生，人的堕落是神预定的。我是这么想的。
很好，这个又涉及到了一个
另一个大问题。
另一个大问题，大家如果看我们这个课程中就有一个内容啊，在这个
第九课
里面会讲啊，为什么神允许邪恶啊？这个在神学上会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神义论，就是这个神的公义啊，这究竟是怎么体现的？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邪恶的来源是不是神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们单有一课，但是这也是跟我们今天所讲内容是相关的。对，谢谢东梅姊妹的分享。对，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跟其他人交流的时候会很自然面对的一个问题。他说，会有人说，你们说神掌管一切，神是一切事情的根源，
那不好的事情呢？
不好的事情那也是神来
造成。邪恶的事情呢？
对，
那神是不是都要负全部的责任？
神要负责任，那人呢？
他
说，那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自己就不用负责任，那神在万事中掌权，对吧？就可能会面对这样很实际的问题。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方面，当然可能在那次专题的课程中会更细致的来讲这个关于邪恶的问题。其他人呢？
我就感觉的就是神对末世的这些描述，就是也就是预定嘛，就是大灾难，什么各种各样的灾难，是吧？就是要经过这一个灾难，最后得到一种救赎，得到一个新天新地，是不是？没有打破这个旧世界，不可能有，对不对？就是这就是他神的预定嘛，就是让你们知道，会有这一天到，这是神。可以这样，
对，小吉阿姨有分享说，就是关于这个末世，神里面啊，就在他计划中有这些确定的东西，是很好的分享。好像目前感觉大家基本都认同，神会至少确定了大方向，一个大的计划的理念啊，神是确定的。刚刚有提到这个关于救恩的方面，关于末世的方面，这些我想大家都。好像没有听到有人反对，有人反对吗？反对不一定错哦。另外好像大家有分享到说，就是在一些事情上面我们很难说是神就已经决定了这一切，最终的责任都在神，人完全没有这个空间，好像大家也不太认同这个，是吧？
我想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就从我们的经验来说，一方面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的事情不是都能按照我们想的来做，就像 Sam 最开始提到，他冥冥之中有一些事情它就是确定的，好像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所以那肯定是属于比我更伟大的一位存在，那神来做这些事情。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又觉得说好像我自己还是在整个空间当中还是有可以我能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感觉好像神也没有说完全在怎么讲，把我们成为一个机器人一样都设定好了，没有情感，就一切按照这个程序来走，从我们的经验那个感受上好像也不是这样。所以我想就是这一些这种经验和体验也是我们在这个理解关于神的这个对神的认识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反馈。
好，大家已经分享了很多，然后再分享一个相关的问题啊，你是否认同神在面对
人
啊？对不起，你是否认同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有选择的权利和责任？这是就看到另外一面，我们刚才讲神是不是在一切事情上面有掌管，现在我们去看另一面，就是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有真正选择的 自由、能力，以及是不是在这些选择中会负上责任，那责任是不是该归给神或者怎么样。其实刚刚大家已经有谈到一点点，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再，如果大家愿意分享也可以再多分享一些，你再怎么看这些方面的事情。
换句话说，当我们面对神完全掌权这么一个概念的时候，哎，你怎么去理解人是不是这个权利和责任啊？我们该放在什么位置上？它是有呢，还是其实是没有呢？
哦，我分享那个不晓得对不对，但是呢，就是按照字面上呢，我一个联想就是从创世纪的亚当和夏娃，他们就是选择啦，就是有。他们去选择，因为经不起诱惑就去选择了。那但是呢，神他们被赶出伊甸园，这就是他们要所负的责任。
嗯，很好，对，这个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于这个人的自由、人的选择的一个圣经的里面的一个段落，是关于最开始人的堕落的部分。哎，这就是说，哎，看那个故事，好像人是做出了选择。
嗯。
人也有一个在这个吃不吃这个果子上面，人就是有一个自由，同时人在这上面负上他们的责任。他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没什么可以质疑的，是吗？有没有人有不同的观点？
或者对这个事情有过什么疑问吗？
嗯，或者有什么疑问吗？
可不可以说是人的选择也是神的预定预知呢？
嗯
嗯，对，很好的一个问题。嗯，可不可以既是人的选择，又是神的预定或者预知？
是可以的，这就是神，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可以预知。
嗯。大家已经开始在
他是预知但不是预定，在这个在他这个不然他预定的话，那这就是谁的责任呢？我想这个
对
很好，我们讨论渐入佳境。
大家已经提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同时说是人在选择，神也在不管说用哪个词吧，神确定了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个责任是不是该归给神呢？是不是大家觉得自己想到这儿已经有点邪恶了？
因为神给人的选择，实际上他可以吃其他树上任何一棵树上的果子，那个选择就是，让他选择这个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几率是多少万分之一吧？这基本不可能，就是给他的自由空间是已经足够大了。偏偏他选择了神所不让他做的事情，那这个就问题就是说，我想就是神他预知了，但是说结果也是预定的，但是他并不是说神一定要预定让他去吃这个果子，是告诉他不让他吃，这是他的预定，是不让你去吃，结果吃了，是这个样，我想。Anyway, a little bit confusing. 神预定不让它发生了，那人却去做了，这就是。但是神又是预知的，哎，能听见吗？好像我这个都看不见大家了。
听到，
信号不好。
启龙吗？
哦，我可以听见，刚才我好像听不见任何的声音，我寻思是不是断线了。
哎，其他的人呢？
我在这里啊。
哦。
哦，那个，难道还是无线的掉线了？大概是。
可是不是他主持人不在？
所以我们有自由了。
预定的是预定的这个。
对呀、啊，因为
但是我们没预
看到没有生意，我们以为都不见了。
但是我们没有预知啊。OK。大家网络不是太好。
大家久等啊，这个刚才这边网络突然出现故障。对。
希望你们都还在。
好像大家都在。那个。
我刚才一断线就说这是神预定的吗？
这个大家可以思考啊，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神是否预定我们刚才断了？
这是网络公司的错还是神预定的呢？
对，
操作的问题。
对，
连电脑都受不了。
对，我们继续回来啊，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谈到说这个里面会有很多的张力，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神真正能够算成一切最终的一个根源的原因？那有些时候我们想到这儿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这个东西有点走过。那我们现在还是先回到圣经的一些经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只是挑了一些很简要的一些内容，因为涉及这些内容的经文非常的多，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在圣经里面有写到。那么首先我们看更强调神所预定，神所预先确定下来各种事情的发生，是不是有这样的经文？你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的46章10节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哎，这个神大概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会预定事情的发生，从古时，从很久以前事情还没有的时候，他的计划必定会成就。哎，大家可以看到神所决定一些事情必然会发生，有这样的一些讲述。接下来我们看另一处诗篇的139篇16节说，哎，这个是一个诗人的一个向神的祷告，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好像说一个人他的一生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是神已经决定好了，好像是有点这样的含义在里面。接着看另外一节经文啊，使徒行传的17章26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啊，指的是神，并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好像这个世界历史中的发展，一些民族国家他们的有多长时间的这个国运，这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有多大，好像都已经提前定好了。而这只是一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好像神所决定了事情的发生，人的生存，人所经历的事情，甚至是一个群体的人啊，他都可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都可以来决定。大家什么感觉？
可能造世人。
神掌管一切。
神造世人，造万物，造这个天的。
嗯，
对，从这个对修杰阿姨分享，从创造的角度，神都是神创造的。那从这些事情的进展中。创造可能指的是那个时刻，那么这里面我们看经文讲的好像说在具体的世界的历史中发生的事情都是神所掌管，神所确定。我们之前在分享神的属性的时候讲到神是全知的，全能的，神是超越的，神掌管一切，这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一些概念。那放到这个神整个的计划中，好像是所有的事情神好像都知道，并且不会超出神所提前，不一定说提前，神所确定的 那些将要发生的事情，不会有任何的例外。
嗯，
是不是好像有这种感觉？
我想这个神的，好像我们就把人的时间观念和神的时间观念有的时候就混淆了。我想神是没有时间观念的，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考虑问题好像就是将来现在，对神来说没有什么过去将来现在，这是我们对人来说是有，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说他当然他知道所有的东西，因为他没有这个时间观念，就是他在创造什么一切都包括在内了。
我觉得那个用词可能我是有点不同意啊，我认为是神有时间观念，但神没有时间的限制，他可能比较妥切一点。他什么观念都有，他什么都懂，他什么都可以，但是他刚才那个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嘛，他计划他筹划的他可以预定，他喜欢的可以成就，但他不见得说一定要预定。就刚刚好像是什么曹东梅讲的，不，其实启龙兄有一个刚才也讲到一些，就是他不预定不见得他不知道。那刚才谁崔伯旭讲的还是谁讲的我忘了，不过我觉得预定这个东西是要负责任的，这个你神要预定的话，神一定负了责任。神他不预定的话，我们在这边去做决定的话，那我们负责任。但因为神比我们人不，就我想启龙想讲的是说，神是不被局限的，不管时间、空间各方不被局限，所以我们不用我们的观念去想他就是了。不过我不想启龙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意思的话，
对，我就这个意思，说神所看的时间和我们所看的时间不一样。
哎呀呀呀，那我们达成一致，我们达成一致。我不能讲说神他不晓得，他没有观念，我想他也有观念，他只是。他不背着我们的观念所局限就是了，他的否则的话就没意思，我们信这个神干什么？
对，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看一条路，你从中看，然后你在走路过程中看着不一样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对，好，没什么分歧。你比如说我们走路是平面，那么你都拐弯呀，什么时候该拐你是知道的，但是你从空中看了一下就看到哪个路什么什么，一下就看全貌了。我是说神可大概是他的空间时间观念好，不是观念了，反正就是看法不一样。 OK， 没什么矛盾，我只是说这个过程啊。谢谢。
对，刚好说明我们之前这个课程中讲的内容大家都消化吸收的也挺好，或者说大家之前基础也很好，就是神啊是超越时间的，他不会被这个所局限，我们也不能单单用这个时间的角度来去看待。不过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作为有限的人，那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方式也是在这个时空之中，大家这个能认同吧？那我们从这个时间空间的角度去描述一些什么事情，我想这是圣经所做的。那么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某些事情用一些时间的跟时间相关的词语来表达的时候，
或者
来描述的时候，像预知、预定这样的词是可以使用的，
其实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概念、一些经验相关的一些东西。
嗯，对。那其实这个地方呢，就想这个经文里面有提到很多这种神所预定。那么我想也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分别，就是这个预定大概是指什么？因为在我们这个中文中大家看预定这个词，刚刚曹东梅姊妹已经提出很好问题，就是预定究竟指什么。其实在整个的神学的探讨中中文我们翻译成预定，其实在英文里面差不多是有两个词，我们都常常会翻译成这一个词，也会造成一些误区。这个一个讲的预定是更跟这个救恩中的拣选相关的，英文叫 predestination， 这是一个词。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对更广义一点刚刚讲那个 predestination 狭义一点，更是指这个跟救恩相关。而这个还有另外一个词叫 foreordination， 就是神预先安排 ，fore 就是提前 ，ordination 就跟这个秩序次序有关的，所以说更多是讲预先安排好一些事情。它指的不只是这个关于救恩，而是整个的神的掌权、神的计划。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两个词，但中文常常会用 翻译常常把这两个字都翻译成预定，没有太多的分别。因为这个啊，大家从英文啊这个词头和后面都大家可以看出来，其实讲的含义是很接近的。哎，所以我们稍微做一点点分别。那我们今天讲的更多是这个广义一点的啊，我们之后在救恩的方面可能更多讲这个狭义一些，这个预定啊神的拣选相关的。哎，稍微做一点解释。那么啊，刚刚大家已经提到很多这些方面的内容，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详细的再做一些总结。那么下面来看另外一方面啊，看看，这个地方我标题写错了，应该是人的选择啊，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来看一些这个关于人的选择的经文。这里呢啊，我们先看到一个经文是这个啊，历代之下15:2，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马太福音7，大家更熟悉的经文，相似的表达，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凡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这些经文大概大家什么感受？人的行动，人的选择，决定了神如何来回应。好像说人是有这样的自由，神也会有相应的一个回应。哎，这个可能是另一方面，感觉到说好像在这些事情上，神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好像人现在这个选择排的更靠前一些，好像是有空间。
所以人的选择这个部分在神的预定的范围内吗？还是说人的选择部分是另外的一个
是另外一个范畴还是怎么样？刚刚这个确弟兄在这个聊天窗口这么说，人选择的权利是否可以说是神预知和预定，这是一种把他们这个之间的做一些调整，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是神所定好的？
那个出卖耶稣的那个犹大，耶稣也知道啊。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对啊，慧敏阿姨讲到，犹大出卖耶稣。耶稣提前就知道说他会出卖他，这有预知。那神是否预定了这个犹大出卖他，最后好让救恩完成，神的计划里面是环环相扣，最后让这个救恩可以得以成就，或者用预定这个词，大家这个听到预知和预定的时候这个感受会不太一样啊。预知好像说神知道，预定，这个事儿是神
做的，
让犹大去出卖耶稣，最后犹大还死得很惨，最后还
很无辜
啊，犹大也挺无辜的，好像被当个棋子来利用，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在我们讨论一些很细致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些时候会觉得说？神的掌权与人的自由在某些事情上很难达到一个共存的状态，或者说很难协调一致的让你用一个事情把它讲出来，
甚至像是一种竞争关系，就是你多一点我就少一点，我多一点你就少一点，
对，是不是像一个竞争的关系？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这个题目跟刚刚那个确定刚刚在这个 chat 里面讲的有类似的地方，不过我们已经有一个认定，就是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的、无所 whatever。那这样他当然能预知神能人类会做什么。譬如刚刚那个刘慧明讲说，亚当夏娃就要吃那个不该吃的东西，那神知道啊，那神他不去阻止啊，那他知道犹大会卖他，他知道啊，那他不阻止啊。所以答复第一个问题的话，就确定另外的问题，或者说我对我自己来讲的话，他当然知道，就好像说我 被传福音了，神他知道我说我不信，那你不信是你的事情，对不对？神已经知道刘振奇被传了以后他还是不信，所以因为我们 assumption 就是说神有全能，他是全知的嘛，但他有一件事情是很 for sure 的，他不逼你。你刘振奇硬着心说你听到了刘传道刘兆元跟刘胡松师母苦口婆心给你传了，到你家传了，传了十遍了，他当然知道刘振奇硬着心就是不想听不想信， fine 你就不听吧，你跟那个你跟那个亚当一样嘛，所以绝对是预知的。但至于预定呢，他会被干涉呢，就好你刚才讲的是不是掌权呢，就好他如果知道了他不去做他就没有掌权， no 他掌权呢，他就是他的掌权他不需要说因为你没有 respond 他的，他要你的做的你不去做他就好像没有掌权，他还是掌权。就好我们对儿女一样也有掌权，不是大孩子，我小孩子还是有掌权呢，但他真的说不那的话你就说我们父母没有权利了吗？没有，我们 give up， 我不管你了，你我就任凭你了，你要这样做你就这样搞。但是到里面可以再讲更多了，当然可能让他流传到会去讲了，就是你下面那些东西就是必定发生的嘛，你人那边败坏软弱，你疫情发生的，疫情搞得一塌糊涂，一年两年好不了，那你是不是神预定的吗？不是嘛？刚刚好像刚才谁那个都没讲的，我蛮赞同都没的那个观念的，有很多东西不见得是神直接去预定的东西，那个东西是衍生下的 consequence， 是你自己败坏，你自己堕落，你人自己这样搞，那我就任凭你受教训嘛，那不能说你神没有慈心啊，对不对？我暂时在讲，再讲的没完没了，我时间还给你吧。
对，这个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我们是不是能够感受到这个神的掌权和人的自由之间是有一种张力？
嗯，
我想刚刚的列出的那些经文也会让我们感受到，有些时候强调一面，有些时候强调另一面。那刚刚这个正奇弟兄讲这个关于疫情的事儿，大家觉得神在疫情中掌权吗？这个疫情的发生神知道吗？疫情的发生神是预定的吗？有些人因为感染去世是不是就在神是在背后呢？其实会有这些各种问题，我们可能还是在神议论那部分可能会更多去讲这些，但是我们可以仍然去感受到这个张力。那么我们就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神的预定与人的选择如何来调和，或者说人的责任这个问题如何来调和，我们怎么用一个合理的方式来认同说这两个在圣经中都有提到，我们需要认同他们，但是同时我们尝试用一种方式让这些东西可以在这个张力中合理的共存。我觉得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我们需要去尝试去梳理的一个问题，帮助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不要觉得很挣扎很痛苦。然后当我们想这些事情，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怎么说，我有些时候可能无法理解啊，承认这个是好，但另外一方面会让我们觉得一些情绪上难以去平复，
一些情感上觉得很难接受。因为其实我们讲到这个调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说因为这两方面其实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如果我们过分的怎么说强调神在所有的细节中每一步今天我干什么我吃什么好像神都决定了，那我想我们的那个感受就会觉得那我们是不是机器人呢，被设定好的程序，那我们是不是所有一切其实都挺消极的。那如果我们过多的强调说人的自由，就像刚才缺弟兄也在这个聊天窗口里面讲了说人的自由是有限的自由吗，还是我们真的有完全的自由？那如果我们强调人的一种绝对的自由的话，那你也会看到就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美国社会呈现出来的一个对自由的一个疯狂的追求，那就是我们就甚至是把神都已经抛之脑后了，因为我们好像那个自由就是跟神是可以去对抗的怎么样。所以其实神有给人自由，但神仍然有掌权，那这两个方面是该如何的去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对，咱们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来参加主日学大家都来参加主日学了 反正听到我说这句话的，大家都来参加助学了。那就每个人来说，我们有自由选择参不参加助学。每个人都是自由选择来参加的，好像这个是一个对的。你来到这儿是你选择的。同时我可以说这个神预定了今天只有我们这些人听到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神提前说预知也好，说预定也好，在神的计划中只有我们这些人没有任何的例外，说有些人超出了神的掌管，他没来参加只是因为他自己的选择，神好像无法控制。
其实换一个角度，我们也经常会说说我们这些愿意来参加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对信仰很追求。那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就会回忆说那是感谢主给我有这样一颗心，愿意来参加主日学。那我觉得大家都比较谦卑嘛，就会说感谢主，这是神预备我一颗心愿意去学习。我想我们当中可能很少人会说，对，我就是这么好学，这是我自己主动那个选择的，我就是比别人更好学，还有大家也不会这样子来陈述。那我是想说，就是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你也会觉得说今天我能够来参加教会，我能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更多的学习从某种程度上其实神也在我的心里面工作，也在预备我的心，让我的心没有像别人可能那么的硬，然后让我的心愿意成为一个好土来接受神的装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好像神其实也有在预定一些事情，也在预备一些事情。对
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很多时候在信仰中一个合一的回应常常也是说，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是神在我这边动工是神帮助，这个也是承认神的掌权，神的能力。这只是一个随便的例子，但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时候，好像这些事情在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事件中，我们既同时承认这两方面。那我现在来看一看，就是关于这个两个方面来调和的问题究竟在这个神学家的探讨中，我们常见的一些理解中，大家出现什么样的一个认识。看看确定吗？在这里可能神决定预知预定，神不知道什么是预知和预定，凭自己经验判断这个我们先继续来分享一会儿可能大家会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一些思考希望能达到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最常见的来调和这两方面的模式这也是我们常常在各种的渠道中会看到的两种理解，一个是加尔文派，一个是亚米念派。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两个词，大概怎么来分享呢？这个就是加尔文派更多去强调神的掌权，他们会更多强调这一方面，然后尝试把这个人的选择这一方面，人的责任这一方面，尝试把它融合在这个神掌权的体系里通过各种逻辑各种方式把这个来整合进去。对他们来说，整个的神学的架构，这些问题的理解，最核心的是神掌权，因此我再把其他的东西整合起来我不是很看重说人的经验里面是不是真正感觉到自己有这样的选择的自由，而是我尝试去用一种逻辑的方式把这个东西可以整合起来，这是他们常用的一种方式。当然这个具体怎么去做在这个具体的加尔文这种或者改革宗神学的系统里面，它有不同的不同人有不同的立场，有的更强硬一点，有些稍微柔和一点，但这是一个最常见的做法。而另外一个呢叫亚米念派，这个也是曾经这两个派别呢互相去争论很多。亚米念派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呢，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的寻道会Methodist 他们常常是持这样的观点，他们会更多强调人的自由更强调注重人的经验那方面。我知道我在一些事情的决定上 我能够行使一些权利和自由，
选择，
我可以去做选择。对，一个最典型的体现是什么？是比如说我们有福音布道大会，哎，这个常常的一些操作上面更能体现出这个亚米念这一派的一些精神，说如果谁有感动，你可以站起来回应神的呼召，我在这里啊，向你们啊已经传讲了福音，你们可以自由的来回应，谁有感动谁来回应。这种表达不一定说他背后一定是亚米念的这种
立场，
他有可能是加尔文派，但是这种表达他尝试所呈现的一个模式，更多是讲说人有自由回应的自由。哎，常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会这样子，
回应神的邀请，回应神的呼召。
对，大家可以看到，哎，这就是他最常用的两种模式。当强调人的神的掌权的时候，人的自由尝试去加入到这个体系里，而强调人的自由的时候，尝试把在这个基础上看看神究竟有多少掌权的权利。这是一常见的一个两种模式，他们从某一方面来入手来理解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剩下的根据这个来进行一个怎么说，建立一个结构。那么多数我们能看到的教会里面的教导以及神学的书籍，更多是加尔文一派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这一派包括改革宗，他们很注重这个神学方面能够系统的表达表述，所以常常能看到一些系统的整理这样的理解的方面的都是出自这一派的一些著作。然后另一方面，亚米念派呢，可能在教会的实际操作中你能看到体现这样的精神，但是去看到神学的书籍持这种立场相对要少很多。哎，这是我们为什么大家听到很多的教导里面更多去强调神掌权的一面，然后把其他东西放到一个相对次要一点的一个位置来理解。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或者不对，它有它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但是我只是说在我们在教会中常常会见到这两种模式，然后在不同的场合中你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经历和体验。
对，就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觉得这两个派别好像分得很清楚，加尔文亚米念好像是两个阵营，但可能其实我们在平常的不管是我们听到还是我们自己在表达我们的一些经验也好，表达我们的一些个人见证的经历也好，其实我们两者其实都同时会有。一方面我们会很强，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一些例子，一方面我们很强调说，哎，这个即使我回应神的呼召，我回应神的邀请，那我同时我也相信这是圣灵在我心里面工作。如果就像我圣经上说，如果神不给我这样的信心，如果圣灵不在我里面有引导，我也不可能认识神，我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动。所以从这方面讲说，哎，我们是很高举神在这个方面预备了所有，然后他也在工作。那另外同时我们也会鼓励个人要勇敢的去回应也要这个积极的来向神来回应，然后回应神的邀请。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同时也在强调说我们个人运用你的自由意志，然后来这个参与到神的整个作为和计划当中。所以其实我们都有涉及到。
对，这个例子可能在我们谈到这个救恩方面可能会更细致的来探讨，但是我想这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个方面。那么
我想再花一点时间问一下那个胡红啊，那个师母，刚刚你会不会感觉到，因为我刚刚听到你讲好多遍的回应回应回应，如果今天我讲换一个词啊，你会不会觉得很扎耳啊？如果譬如你要拿向我传福音，你刚刚讲说神要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邀请，回应 whatever whatever， 假如我今天讲说刘传道胡师母，谢谢你过来给我传福音了，好，我现在选择这个神了，我选择好像我有我主权选择，那好像就感觉上的语气里面就好像舆论起好嚣张啊，那选择神啊，那我就没有像那个胡红师母讲那么温柔，说我回应神的呼召，好，我比较弱势一点。那在我现在讲起来就是说人的语言不精准， 假如我今天用了个选择，一个对一个传道，然后对另外一个弟兄姊妹，会听起来会觉得很刺耳，说哇，今天这刘正奇怎么那么嚣张啊，讲话怎么一副好像我选择神，我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样。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有些时候我们用词不精准，也许我不见得是那个意思，像你刚刚讲的加尔文派跟什么雅米涅，有些时候会搞不清楚，不是搞不清楚，就是好，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是圣灵的呼召，是圣灵在运用，还是说我哎，是我自由意志，我选择神，那我就不说国王之母，我不是用回应哦，我是选择哦，那你又会怎么这样讲呢？你说你这样选择神的话，你不够谦虚，你还是不能够信神。那我在里面就搞来搞来去的，搞到最后，然后就哎，搞什么神学啊？你懂我意思吧？把时间交给你了，我就是只是想到说。有些时候我们去传福音，人家说好好好，我选择神了。哇，我这时候我到怎么回应呢？我说，哎，谦虚一点，谦虚一点，还是我听下去也不会去纠正他，或给他一点 hint。哎，小心啊，你不是选择神的，你是神，你要回应神的。
嗯，很好，很好的分享。其实我想你也应该能明白，就是我刚才用回应这个词也好，或者用别的词也好，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想，大家应该也能够明白。其实。就是想说，其实就像刚才正奇弟兄提到的，通常其实在一件事情当中，很多的东西它其实分的没法分得很清楚，然后既有神的工作，其实也有人的参与，好像其实我们都有在怎么说，在双向做一些事情，有参与一些事情，对。
嗯，很多时候这个选择和回应其实也没有像这样分的那么的清楚，我是这么来想。因为刚刚我们也讲到这个信，刚才提到一个经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啊，说寻找的就寻见，我是不是选择去寻找？甚至在旧约，在约书亚记的经文，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个地方，哎，约书亚就是在跟以色列人说，我现在把这件事摆在你面前，你们做一个选择，是不是要来侍奉？其实也有这样的经文，不是完全没有，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有人的一个参与，可能主要是强调这一方面。对，我想简单说这一点，然后我们继续来回到这个加尔文派和亚米尼安派。这里面呢，其实大家也会有一些分别啊，就是不是说仅仅是这两个分辨，就像胡红讲，不是这两个分的那么的阵营那么的清楚。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整个的光谱。你也在这个整个的光谱中，你在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你是强调这个神的掌权预定到一个什么程度，是不是很忽视这个人可以做一些事情，还是说我也承认人可以做一些事情啊？这个就在加尔文派里面也会有不同的分辨，有些认为说神掌控一切的细节，有些就像我们最开始分享的说神掌控大致的走向，而在亚米念派可能也是，有些时候更能承认神的一些怎么说，在一件事情上面他有一些计划，而有些呢可能更多强调说这些东西因为人有绝对的自由，而让我们很多东西无法说神就知道一切事情。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是就是说有不同的分布，不同的人可能站在不太一样的立场上，你可能偏这边一点，也可能偏那边一点。所以其实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去思考的时候，当碰到不同的人，看不同的书的时候，也可以去想一想，其实当他说我是某一派，或者说我持某一个观点的时候，可能有些时候需要细微的来分辨，有些东西可能不一定说立场就有怎么说，有些时候可能立场有很大的区别，虽然他们同时承认自己是某一个阵营，有些时候呢可能他们虽然身处不同的阵营声称身处不同的阵营用阵营这个词不一定那么好，但是有些时候大家自称那么其实他们的立场差别没有那么大。
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与其就是因为现在宗派也比较多，你与其说去了解一个人，了解一个人的观点的时候，说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背景或什么样，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太多意义，包括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说这一些不同的立场，也不是要让大家记住加尔文派是什么立场，亚米念派是什么立场，然后做一个考试，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 其实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些，只是想帮助大家了解说，当我们在提到关于神的掌权和人的一些参与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每个人可能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接受的教育，或者说接受的一些教导等等，会使他在这方面的一些理解有不同的侧重。那我们更鼓励说，在跟不同的人去接触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希望大家就是我们都可以怎么说，虚怀若谷吧，就是可以更多的愿意去了解他到底针对具体的问题是怎么想的，而不是直接贴一个标签，哦，加尔文派，那你肯定就那样；阿涅派，你肯定就那样，我就跟你不一起，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啊！我觉得这样就不是很好。我想我们更多是说去了解，哦，那在具体的问题上你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对，
嗯，当然啊，在这地方呢，我们还是需要划定一些边界，就是在哪个边界里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立场，比较公允的一个立场，而超越了这个边界，可能你就走到了一个跟基督教的一些整体的认识已经有别的一个状态。好，我们接下来会看一下啊，就是这两个咱们可以先放在一边，我们同时承认说这两个派别都会认识到神的预定和人的这个自由方面、选择方面是有一定的张力，这两派别都承认，但同时某些回应是能够很好的是比较好的调和这个张力。有些呢可能在这种张力中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以致走到了相对极端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尽量避免产生这样的情况。那么下面就来看一些常见的回应这种张力的一个立场啊，我们可以来分辨一下哪些可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哪些可能相对有些问题。首先呢，会是有一个比较有问题的立场，是成为一种宿命论，过分强调神的预定，完全牺牲掉人的自由，他会觉得这两个东西无法调和，所以我们只能说一切事情中神决定了，人有任何的回应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啊，人做什么也不会影响事情的发展。
嗯，就这些回应也是被预定的。
对，就是如果只是说回应这些事情是预定的，可能也不一定有错，因为人还是在参与其中，只不过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个超越时间空间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都在神掌权，这是一种方式。我说的这种成为宿命论可能就再往前又迈了一步，就会说人不论做什么，人的参与也不是真正有效的一种积极的参与，而人只是被动。如果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就已经超越了边界了。但是同样啊，刚刚提到当没有跨出那一步啊，真正没有成为这种宿命论的时候啊，说神在一切中掌权，人虽然很多东西从这种神的角度来看仍然神决定一切，那么仍然是相对是可以接受的立场。这种立场呢会说是强调我们的信心强调说人是无法超越神的权柄这是稍微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做一些分辨。
举个例子
比如说就吃个苹果吧，举这么个例子我吃个苹果，今天我说我要吃个苹果，宿命论是什么？就是说我不管做什么，今天神就定好了我要吃这个苹果，我今天闹肚子也好，这个苹果我也必须得吃，我就算上吐下泻我吃不下了，神也有办法让我吃，我再反抗也没有用，我身体再难受，这苹果我也必须得吃，
而且必须得今天吃，
必须得今天吃，这个就觉得不太合理吧。那另外一种呢，就没到这个程度是什么？说我吃了这个苹果，我吃苹果这一切事情神提前知，神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神他就能够预知也好，预定也好，知道这一切。这稍微有点区别，大家能感受到吧？一个是相对积极的承认，一个是非常消极，可能主要是在这个方面。 另外一点呢，这个常见的一些应对啊，这个呢就是刚刚最开始的启动地训录稍微讲，就是强调预知而非预定。我觉得说讲预定这个词有些立场太强了，而是说我更多强调神知道。但是我们刚刚也分享说，当我们承认神超越时间的时候，预先知道和预先定下，这个知道和定下很多时候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事之前之后会发生，提前了解了。预定就是说我在前面做了一个决定，让这个事情后面可以发生，一个是从后往前，一个是从前往后。但当时间已经不那么重要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分。那大家大概能理解这个含义吗？所以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是仍然是有些时候是尝试避免一些逻辑上面或者说我们心理上的一些情况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这两个预知和预定当放到某一个视角的时候没有那么实际的区别，而当我们分别这两个时候仍然是从时间的角度在看问题，时间里面的角度。所以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应对，是作为有限的人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去这样去理解是有帮助的，这个是相对合理的。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有些相对根本性一点的问题仍然是没有得到一个实质的解决这个张力仍然存在，但这样张力存在不一定是坏事。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牺牲神的属性，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还可以再讲一下这个强调预知而非预定这跟吃苹果的关系。神预先知道我会吃这个苹果，而非神提前就定好了我一定要吃这个苹果，大家能感觉有一点区别啊，就是我还是有一定自由我自己去吃这个苹果，只不过神提前知道，而预定就是我是完全被动，
不是被设定
。但其实当你超越这个时间的角度，你看到这两个实际的差别没有那么大，只不过更多是从我们的人在时间中的经验感受方面会有些分别。另外呢现在讲这个牺牲神的属性是什么，过分强调人的这种自由选择，我牺牲掉了神的全知神的全能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是说因为我在实际的经验中我是可以做出很多选择的，比如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可以不做这件事情，那么神无法知道我做哪个选择有些时候过分强调到一个程度就是牺牲了神的属性这是一个相对我们可以去不太能认同的一个立场，觉得是比较合宜的。另外呢我们常做一个事情是分别神的旨意我们先还是再讲一下这个吃苹果这个牺牲神的属性是什么感觉我拿着一个苹果，神永远不会知道我是吃还是不吃这就是到这个程度。那分别神的旨意呢我们会说常常大家引用的唐初荣牧师很经典的一个讲法，说分别说神的旨意、神的安排、神的许可、神的任凭，这就是神的旨意这部分是最核心的一些东西。神的任凭呢是跟神整体的计划相对没那么多关系，而神的旨意这部分呢人更多的没有办法，这是神的旨意人就只能说是去认同他这方面人的自由呢就相对少一点，神已经确定了，神的任凭那你自己选择的路你自己走去吧，神是给你这个空间但你自取灭亡这个也是跟这个救恩方面是相关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尝试去做一个划分，从强到弱尝试把它就分类，然后帮助说把这个各种的这个张力可以调和，找到一个合宜的位置来摆放它。当然这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时候这个东西没有这么的明确。那你比如说我吃个苹果的问题这个你很难说这是神的旨意、神的任凭、神的安排、神的许可。
神的任凭你爱吃不吃。
对 那看很重要的就是在于这个苹果它中究竟有没有重要的一个地步啊？你说这个啊，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啊，亚当夏娃吃禁果，
嗯，他吃苹果比你吃苹果有意义。
虽然那个圣经里面没有说那是苹果，但是你说这是神的任凭，还是神的旨意、神的安排、神的许可，就好像就不那么能够去很简单的划分。神的任凭是神人犯罪了，但是我们是否说这是神整个救恩计划里面神也提前知道这一些，这是神救恩计划里很重要的发生的一个事件。就是在某些程度上可能就很难以把这个东西划分那么清楚。可能我举的这个吃禁果的事情不一定是那么合适的，但是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有些时候这样的一个分别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做到明确。当这些应对里面我看到很多神学家在这个协调这个张力时候有提出，常常出现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也是我们尝试需要去避免的。一个是把问题的复杂性过分简化，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宿命论和这个牺牲神的属性，当走到过于极端的地方，他就是把这个问题简化，他觉得这个张力里面我无法去处理，所以我只强调一方。另外一个呢，是过于强调这个因果定律的重要，就是把这个逻辑因果过分的强调出来。这样的话常常导致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如果有罪恶存在，是人的错还是神的错？意思就是说事情都有神的掌管。当我们过分强调一个这个因果的定律的时候，就会想到说这件事情最后最终的原因是神，所有事情发生都跟神有关这个在我们讨论后面罪恶的问题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分享。但是当我们过于强调这个因果定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在我们在时空中生活所面对的一个东西，当超越时空的时候，当涉及到神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因果定律一定都普遍适用？我想可能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说到这么的
绝对
所以可能当强调这个过多的时候，也会让我们造成一些事情上面无法容忍这个张力的存在，而走到一个极端的地步。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分享时间虽然有些超，但是刚刚曾经断过网，所以我稍微再多讲一点点。两个关键概念，一个是怎么去理解权力，另外一个是怎么去理解自由。在这个问题上，在我们人的视角中，我们看待权力常常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怎么说，是一种很有压迫性的操纵甚至强制一些事情发生。这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当强调神的掌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太舒服，是因为我们觉得权力是更多是一个威权主义的，是一个非常给人压迫力的一个东西，
剥削人的自由，
剥削人的自由。但其实在神的使用权力过程中，神是对人有充分的尊重，神也是把权力分享给人，甚至赐给人，让人去管理这是创造中就有的。而在耶稣的救赎中，耶稣也通过他的救赎把他的这样一种权柄分享给我们，跟主一起做王。所以看到整个权力在神的视角里面并非是像我们那样是一种压迫性的。当我们把这个东西理解得更清楚一点，我们不会觉得说这样一种神的预定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事情。我想这是一个可以帮我们去理解。另外一个呢是自由。我们常常认为人的自由呢是无限的，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选择，选择做好事，选择做坏事。但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这个苹果我吃或者不吃是50-50。当然在这个背后呢，我们知道你有可能有各种因素来影响我做这个决定。比如说吃苹果，我要是糖尿病可能这个苹果我不吃的概率大。如果说这个我自己身体有问题，我吃了苹果会吐比如说一些奇怪的疾病什么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疾病那我可能就更不会吃。另外一些人呢，我就特别喜欢吃苹果， 我看见苹果就想吃，那吃的概率就大。这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也会导致说我们所看到的这种选择的自由，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那样50-50的自由。另外呢，也是关于怎么去定义自由。我们知道基督教所讲的自由更多是不犯罪的自由，是行神旨意的自由，而非只是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是以人为中心，
不是以人为中心。包括说我们看到耶稣身上也体现出这样的自由，他是去自愿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所以其实当他使用自由的时候，可以看到是和我们理解自由很多的不同。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分别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说，这种神的权利和自由，人的自由并非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和冲突的关系，而是在很多时候是在福音上面，在神的这样一种宏大的计划上面是统一的，甚至是互相合作的。那所以我想说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权力去给人自由，同样也是用自由去给人权力。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他有一切的权力，他是为了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让人得到自由。同样他也有绝对的自由可以去选择他做什么，但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让我们跟他一起掌权做王，把权力分享给我们。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当我们常常思考这个神的预定和人的选择的问题时候，很重要是我们怎么去思考权力和自由的问题。我想这个在我们的社会中，包括在这个政治上，包括在很多热点话题上面，其实都是会对给我们一些启发。当然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个关于这个预定的问题，人的自由的问题。我想这是帮助我们思考一些角度。另外呢，我也想分享一个就这个范浩沙教授他所强调的这个关于神的计划，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理解它。两点，一个是三一神的邀请，我们之前刚刚讲到说是这个三位一体，这是一个我们所信的合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么神是邀请我们进入参与他的计划，是圣父发起这个计划，圣子成就了他，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也完全他，那我们可以参与到神的计划里面，参与到神他所设定好的一个救恩之中，一个世界的发展的一个方向之中，或者甚至在一些很细致的内容中，我们神都在邀请我们来参与来回应。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应该来去回应去参与到这个邀请中，这是神跟我们的一个交流，是一个有位格神他的一个行动，不是机械的冷冰冰的，他是热情的来邀请我们。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预定的时候，不是冷冰冰的，而是说跟我们的回应是有关的。另外呢也是这是需要我们在关系中有一个回应。滥用自由呢会让我们的关系得到破坏。但是当神发出这样邀请的时候，我们在跟他建立关系中有一些回应，有一些选择。这些时候其实是让我们可以参与进来。也是让我们一起来尊崇这一位立约的主。我们参与到这整个的世界里面各种各样的活动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了解理解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选择预定其实就变成了整个一个故事，我们是参与进来，而非只是说人与神一直处于一种相对对抗的状态，而是一种合作的状态。所以我想今天分享最后的落脚点是帮助我们思考一些应用，就是让我们来思想，不管你持更加的更多的强调某一方面，我希望我们都是可以在这个方面上彼此来合一，然后一起来参与到神的福音的工作之中。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持相对靠加尔文派这种强调神的预定，它主要的一个作用是让我们更有确据，让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是被神拯救的人。神预定的计划中，我们现在在他的教会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救恩，我们不会失落，永恒之中我们也会得救。 而并非是让我们不去传福音，好像说啊，其他人的所有的事情都定好了，我做不做什么事情无所谓啊，福音呢神自己会传的，也不用使用我，哎，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反面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可能如果持这个相对强调人的自由一面啊，亚米念派，可能一个好的影响是让我们积极去参与神的工作，说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传，啊，鼓励人有一个积极的回应。但是同时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就是让我们失去确定性。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神好像也没有真正确定这些东西。那可能会让我们对救恩失去一些这种确定，让我们心里这种惴惴不安。那这就是一个反面的影响。所以我希望我们更多是在我们的认识中都更多有这种积极方面的影响，而非是说让它更多去让我们变得负面，变得被动，是让我们积极主动来参与神。
我想补充最后一点，就是其实当我们来谈论到关于神的计划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神的计划它不是一个非常专制的，然后或者说是一个冷冰冰的设定好程序，我们只是好像很被动的甚至很强迫的按照它的程序在做。其实不是，我想神的计划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就是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按照他自己的美善的属性，按照他伟大的属性来计划了整个这样一个受造被造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包括我们在这当中。然后这一切他计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一切在基督里面都能够成为新造的样式。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计划里面不仅有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之间的一个爱的互动，神的计划还包括我们。虽然我们是受造物，我们跟神有天壤之别，但是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他有我们，有我们的这么一部分的参与，有我们的立足之地，甚至。所以我想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而且是一个很大的privilege， 甚至说是一种荣耀，就是让我们可以参与到神这样一个永恒的计划当中，向着就是说让我们所有的一切受造物不管是人还是整个世界，一切在基督的里面都被更新，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一起在合作，我们一起在做。当然我们的参与也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这个就在于说神也知道我们不完美，我们做不好很多东西，甚至我们还会做砸，是吧？就是说没有我们可能这些事情的进展可能更顺利，但是神仍然很欢迎我们的参与，仍然把我们包含在他的计划当中。因为不管我们有多么的不完美，神掌管这一切，神他预定了他的计划一定会成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确信，让我们可以很放心的也可以在他的里面很安然的去回应他的邀请，去参与他的计划。所以我想今天这个话题是在这里我们彼此作为的一个勉励，一个鼓励，就是让我们可以带着信心，带着盼望，也带着在神里面这样的一个确据去参与到神为我们预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
所以我想这样的张力，这样的挑战我们之后还会遇到这个东西不是很快就是三言两语把它解决掉，不是，而是让我们在这样的张力中更好的来参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虽然时间有点晚，然后如果大家有很重要的问题也可以提出。
我有个问题。
Sam 有个问题。
所以我想做一个问题给大家想看，说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完全是我自己一个人意志决定，还是说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个的因素，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解释的。因为我想挑战就是我自己说，我今天成为基督徒是我自己的决定，是有完全是我自己做主，那我觉得说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单纯吧。
对， Sam 提到一个问题也是挺好的，就是讲说我们信主可能觉得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那么背后是不是有其他的因素存在，是不是真的是我自己我想之后在我们谈到这个救恩方面，我们还会再回到这样的类似的问题非常好的一个分享。那时间缘故，我们大概就到这里，请胡空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结束。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让我们明白你对整个受造界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在永恒当中就预定的，而且这个计划也在你的旨意当中必然会成就。主，我们更感谢你在你这样的一个美善的计划当中仍然把我们包含进去，使我们可以参与你荣耀的计划，也使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荣幸可以和你来同工能够按照你的旨意走向这样一个荣耀的这样的最后的一个终结。主，我们真的也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在我们认识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我按照我们的有限的思维没有办法去理解的，而这样的一种张力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很受挫，甚至也会让我们觉得内心有一些不安。主，就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更多认识你的过程当中，使我们内心有更多从你而来的确据和平安，也愿我们更多认识你的时候，使我们也能够不管是在灵性上还是在生活上，可以更加的积极参与到你福音的事工当中，也使我们更加积极的参与到主你永恒的旨意当中。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可能我们今天整个课程的呈现也有非常多的不完美和缺陷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主一切在你的手中，你也必按照你完全的掌权，完全的掌管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来做各样的带领和开启。主，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施恩于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Amen.